那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多特信经的第一项教义。还记得多特信经是一份写作于17世纪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一份信条啊，它是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任信文件。谁还记得多特信经是哪一年写的？1619年。多特大会是1618到1619年召开的。还记得多特信经写作的历史背景，那是为什么要写作这份信经呢？因为大声说，没事，别害羞。回应抗辩派。对，抗辩派是哪些人？跟随谁的教导？亚米纽斯，对吧？对，我们把他们称之为亚米念派，是因为亚米纽斯这个人。所以为什么多特信经要写作五点教义？谁还记得为什么多特信经要写作五点教义？因为这就是改革宗神学的最核心的教义吗？是这样吗？回应亚米念提出的五点抗辩，所以针对性的回应，对吧？如果亚米念派提出七点抗辩，我们就回应七点呢。所以不存在改革宗教会自己主动的把改革宗神学缩减为五点的这种理解，对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那我们今天是在第一项教义，第一项教义是谈什么？上帝的拣选和遗弃，对吧？所以你看你读这些文件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你要读这个标题，对吧？所以拣选和遗弃，所以他并没有说这是预定论，对吧？虽然这是讲预定论的范畴，但是他讲的是两个动作，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遗弃。拣选叫 election， 对吧？对应的是遗弃叫 reprobation。所以在我们上两个主日，我们讲到了第14条，那就结束了上帝的拣选的教导啊，这条教义。然后今天我们要从第15条开始，主要谈的是上帝的遗弃的教义。所以当我们谈到上帝拣选和上帝遗弃的时候，我们这个在神学上有的时候被称之为叫做双重预定。叫 double predestination。 上帝一方面预定他的拣选的人进入到永生，另外一方面上帝预定他所遗弃的人进入到永行永死。那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拣选的教义就已经够冒犯人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一个更令人感到冒犯的教义，叫做遗弃的教义。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第15条，大家都有这个文本是吧？第72页第15条， 你要读完这段说阿们。这个第十五条开始，像我说的，我们就进入到第一项教义的第二大部分呢，就是遗弃的教义。遗弃的教义是拣选的教义的另一半，如果这是一个拣选的教义的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当上帝去拣选一些人得到救恩的时候，同样上帝就遗弃了另外一些人。那在改革宗历史上，神学历史上，有一些人不喜欢谈遗弃的这个教义。这有一些时候，人们这些人被称之为叫做单重预定论，对吧？就是一重预定论，他们只谈上帝主动的拣选，但是不谈遗弃。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教义会令人丧失志向，会令人觉得上帝过分的残酷，会认为上帝不够公平等等，所以他们要回避这项教义。但是实际上这项教义的确是圣经所教导的。当上帝说雅各是我所爱的时候，上帝没有停在那儿，雅各是我所爱的，我不说我恨谁，上帝说了下一句，以扫是我所恨恶的。上帝敢这么说，你敢不敢这么教导？当上帝说他的确在他永恒的旨意当中没有拣选一部分人，把他们遗弃了，这个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像这信经说的，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但是当我说上帝在他永恒的旨意当中把一些人遗弃在他们自己的沉沦里，最后要灭亡，我的后脊梁骨是发凉的，我浑身的汗毛是竖起来的。这就是这条教义，第十五条教义告诉我们，最后我们要对上帝有这样的，这条教义帮助我们，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上帝是可畏的上帝。我们喜欢传福音的时候，对吧，默认都是先传上帝是爱，上帝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让你感觉到很治愈，对吧？但是改革宗传福音都是这么传的，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你先要惧怕他，你先要敬畏他，你不能跟他胡搞乱搞的，对吧？你不能跟他乱来的，这位上帝会把人灭在地狱的火里，而遗弃的教义会帮助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更加的增长。那怎么说呢？什么是遗弃？遗弃，注意，这里面说了，圣经强调，不是每一个人都被拣选，所以遗弃的起点在这儿。遗弃的起点在于说 ，OK， 上帝拣选人，人才能得救，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啊。上帝造了，在永恒当中造了一个地狱，而那儿不会是空着的啊。地狱不会是空着的，上帝在永恒当中造了地狱，地狱不会是空着的，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人都上天堂，而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人都蒙拣选。那么那些没有蒙拣选的人，我们被称之为他们是被遗弃的。他们被遗弃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被遗弃的，多的进行这样说，或者说有一些人在上帝的永恒的拣选中被越过，所以这个是这个概念，被 pass over， 被越过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从哪来的呢？也是从圣经来的。还记得上帝审判埃及地的时候，上帝越过了门框上有血的以色列家，然后没有执行审判，然后上帝凡没有门框上没有写的，上帝就有执行审判，对吧？所以这个概念是从越过，是从这儿来的。而且但是这个概念是反过来的，这个概念是反过来的，对吧？凡是门框没有写的，上帝就在拣选当中越过去，因此上帝就执行审判。凡上帝拣选的，上帝就给他门框上涂上血，上帝就不执行审判。所以从上帝拣选的角度上来讲，那些被审判的是被 在拣选的旨意当中被上帝越过去了，对，所以但是从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上来讲，这个两个事件的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上帝的确越过了一些人，上帝没有一样的给所有人同样的东西，啊，在出埃及的事件当中，上帝没有同样的去执行审判给所有的人，在拣选的旨意当中，上帝没有同样的拣选每一个人。那这种拣选，然后接下来这很重要，这种拣选是什么呢？是基于什么呢？基于上帝完全的自由，看到了吗？哇，这个了不得了。换句话说，受造物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限制上帝必须要拣选谁，必须要遗弃谁。所以这个叫做，我们之前在拣选的教义里面称这个叫做无条件的拣选，对不对？无条件的拣选，你不是因为你满足了任何的条件，不能说啊，上帝设了一个条件，说我只要信，上帝就拣选我，或者我只要行善，我只要圣洁，上帝拣选我。不，拣选是无条件的，不取决于你任何的品质，任何的条件。同样的，遗弃也是无条件的遗弃，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为什么？因为第十五条说，上帝基于他完全的自由这样做，是上帝自由的决定，没有人能够限制上帝的自由。很多人喜欢说，我谈受造物的自由，对吧？受造物，上帝必须得给受造物自由意志，让他去选择，然后他才得救，这才公平，对吧？你这样做的话，就限制了上帝的自由意志，知道吗？看到了吗？当你强调受造物的自由意志的时候，你就限制了上帝的自由意志。如果必须是受造物的自由意志去选择，那上帝就没得选了。上帝选不了谁得救谁不得救，是受造物自己决定的。那上帝还是上帝吗？上帝连这个自由都没有吗？所以遗弃是基于上帝绝对的自由，然后绝对的公义。所以遗弃的教义并不会导致上帝变得不公义。为什么？来，谁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上帝遗弃一些人不救他们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变得不公义？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配。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配的，本来就是堕落的，这非常好，这就是原因。还是回到第一条，第一条怎么说？全人类都在亚当里堕落了，因此只配下地狱。所以当上帝去越过一些人，不去把拣选的恩典给他们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变得不公义。为什么？上帝没有给他他本来应该得但是没得到的，对不对？吧，都说好一块钱了，都说好一块钱了，上帝都给一块钱。上帝没有说话不算数，对吧？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做的所命令的事情去行的，就要受到死亡的结果，对吧？你若是遵行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就必因此活着，但是你若犯罪，罪的公平还是死。所以上帝让犯罪的人死，公不公平？公平。上帝让犯罪的人死，公不公平？公平。所以当上帝遗弃一些人，不拯救这些犯罪堕落的人，让他们承受他们自己所犯的罪本来按照公义的审判应该承受的代价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变得不公义，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区分这两个概念，一个叫做 justice， 这是公义，这是义的概念，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 fairness。美国人喜欢讲 fair， it's not fair， it's unfair。 fair， 你当你说 fair 的时候是什么？公平的。那你说 fair 的意思是什么？你给他一个你也得给我一个，这是 fair。 但是上帝不是 fair， 上帝是 just， 上帝不是说我给每个人一个甜枣，上帝是我给你的，你本来配得的，我不会不给你。但是恩典是你不配得的，怜悯跟恩典是你本来不应该有的，我给你了，这叫恩典。而当我去这样给的时候，上帝说我凭着我自己的自由给，对吧？我自己的东西难道我不可以自己用吗？上帝就是耶稣的比喻里面说，你因为我给了这个人恩典，你就眼红，你不应该眼红。这耶稣那句话意思就是你不应该眼红上帝给另外一个人更多的恩典，你不应该眼红。为什么？因为恩典本身是不配得的，恩典的定义不是 fair。 如果是 fair 的话，恩典应该等同的给所有的人都一样的，但这不是恩典。所以这是这个是这个，对吧？我们需要拔出一些这个错误的思想的这个根儿啊。上帝不是一碗水端平，上帝的恩，从恩典的角度来讲，上帝不是一碗水端平，上帝不会一碗水。从公义的角度上来讲，上帝是的。当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不会把你本来没有做的罪的刑罚故意施加在你身上，对吧？上帝不会不公平的审判你。所以当上帝遗弃一些人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变得不公义，而且上帝也不会被指摘。什么叫上帝是不受责备的，对吧？你不能责备上帝，你不能说啊，上帝啊，对吧？你看我没有上天堂都是你的错，你没给我恩典我咋上天堂。你保罗说反对我们的人有这话说，对吧？你听到了吗？这个叫做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 blame shifting， 叫做责备转移，对吧？我下地狱是谁的错啊？是上帝的错吗？如果我要下地狱的话，是谁的错？是我自己错，我自己犯罪抵挡神，对吧？我做了不公义不圣洁的事，所以上帝审判我。所以圣经说当你责备人的时候自己显为公义。然后保罗说这句话之后，保罗说，那有人说，那我们岂不可以说我们是作恶成善吗？对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作恶了，然后他审判我们，他显为义了，对吧？你看我不帮上帝显为义吗？对吧？这就叫，对吧？然后反过来说，就是我下地狱是上帝的错，因为反正他没有给我恩典，这些都叫 blame shifting， 对吧？使我下地狱的原因 cause 是因为我的罪，是谁犯的罪？是我，所以我应该下地狱，我谁也怪不了。上帝来审判我是因为他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是审判官，所以他必须按照公义来审判，否则他就不是公义的了，是公义的。所以他公义审判的结果是我下地狱，我无话可说。上帝是公义的，我不可以指摘上帝，对吧？所以遗弃不会使上帝变得不公义，遗弃也不能使我们指摘上帝，而遗弃是不可改变的。上帝做了这个决定，把他们留在自己普遍的悲惨当中，这个是另外一个，对吧？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遗弃可以用越过这个概念表示，这个越过是什么呢？在拣选的旨意当中把他们越过，就上帝没有选他们。然后呢，另外一个叫做留在，把他们 left in 他们的悲惨当中。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上帝不会在遗弃当中变得不公义？因为他们已经自己已经是在堕落的状态里了。所以当上帝拣选跟遗弃的时候，在上帝的永恒的预旨当中的次序是什么？堕落的预旨和拣选遗弃的预旨，谁在先谁在后？说，大胆的说，没事，说错了不怕的，这边不扣分。
我理解是
堕落在先，对，没错。所以堕落的预旨在上帝的思想以先，上帝先预旨人会堕落，然后上帝从这堕落沉沦的人当中再预旨拣选遗弃，所以这叫在堕落之后拣选。 这叫堕落后拣选。明白堕落后拣选啥意思了吧？对，它不是指的在历史时间当中的，是吧？你看我每次都强调这个，这就是能够使得拣选跟遗弃不会影响上帝的公义的重要的原因。因为在上帝的谕旨当中，这些人是已经堕落的人，所以上帝把他们留在他们自己的沉沦当中，他们自己的堕落当中，就是指上帝越过了他们，没有实行怜悯给他们。而他们之所以陷在这个堕落当中，是谁的错？对吧？一个罪人之所以下地狱，是谁的错？自己的错。你真的想明白这个事儿啊？你得真得想明白这个事儿，你不能埋怨上帝，甚至是你最亲的人，你最爱的人，曾经为你这个，对吧？你得想明白这个事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罪人的情感会觉得说，上帝，你必须得救他，因为啥？因为我爱他，我对他有感情。他救过我命，他是生我的养我的，他是怎么帮过我的，他是我最爱的，所以上帝你必须要拯救他。我们容易用我们的情感去胁迫上帝，是吧？但是我们一定要想明白这个事儿。然后如果我们所挚爱至亲的人真的没有得救，我们转过来埋怨上帝，上帝你为什么不救他，好像上帝是有错的。我们都会这样做，对不对？但是你真的得想明白这个事儿，上帝的遗弃是不会使得上帝背负他们被审判的责任。你需要想明白这件事儿，对吧？我很爱我的家人，一些已经去世的老人，他们从小养育我，跟我很亲，他们死了我会哭，我会难受。他们没有信主，我们也许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们，也许没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可能拒绝，可能接受。然后你可能想到他们接下来要在地狱里面承受上帝的审判，你的心会非常的难过，会很痛。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需要知道上帝并没有加给他们他们本身不配得的惩罚。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不会给他们过于他们所应该受的。他们也是罪人，他们可能他们对你很爱你们，是吧？很有这样情感，但是他们是罪人，他们也偷窃过，他们也嫉妒过，他们也贪婪过，他们也奸淫过，他们也犯过这些罪，因此上帝审判他们没有任何不公平。而我告诉你，上帝给我们的审判比我们本该受的轻多了。上帝还给了我们在这地上，对吧，足够的年岁，上帝还给我们健康的身体许多年，上帝还给我们有爱的家庭，上帝还给我们亲情友谊，对吧？上帝没有让我们像约伯一样，约伯什么罪都没有，公义的很，上帝给他那个，上帝让他生活变成那样，约伯都没敢说什么，对吧？我们天天，对吧？约伯记为什么记录这个？你觉得自己配的，这些都是你配得的，你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有的，那么上帝告诉你，这些都不是你应该有的。所以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知道哦，我的拣选不是我配得的，我之所以得到救恩不是我配得的，我本来配得下地狱的，对吧？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事儿掰扯明白了，什么时候你就知道说，遗弃对你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今天你能够很严肃地说，如果上帝把我遗弃了，我最后 ended up， 对吧？我最后下地狱了，被上帝审判，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你什么时候能这么说，而且真诚的真的明白说真的，你别说我在这儿给你讲道，对吧？你别说哎呀王一牧师当牧师的，对吧？我给你牧会40年之后，我最后放弃信仰了，下地狱了，我被证明是上帝遗弃的，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没有对我做任何不公义的事情。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我这40年的讲道的生涯当中，我所讲的是错的。上帝可能会用恶人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你，你应当为此感谢上帝而不感谢我。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事儿想到这儿了，想明白了，这就不用我讲了。上帝遗弃我 OK 的，但是当然上帝看到在我的人生当中，上帝让我看到我是蒙拣选的，结出蒙拣选的果子来。我对耶稣基督有真信心，我知道他为我做了什么，我信靠他，他是我唯一的盼望，他也在我的生命当中结出对罪的恨恶和对义的追求，对吧？你就这样，就是这样。有谁知道？有谁知道自己的命运？有谁知道上帝永恒的旨意？谁曾经升到天上去做他的谋士？说：“哎，你得拣选他，你不能拣选他。”谁？没有人。上帝完全出于自己自由的意志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此，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被拣选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被遗弃的。我能知道的是，上帝在我的人生当中做了什么，他让我听到了福音，我是如何回应这个福音的，这是我能知道的，对吧？我无法向你保证过50年之后我会不会坚持这个信仰。为什么？因为人都是虚妄的，唯有神才是可信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要让你对我所讲的道打折扣，对吧？这个王一牧师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的，对吧？你对我讲的道需要有100%的信心，但是你不要对我有这个信心，能明白这个道理吗？对吧？今天有多少名目，对吧？你在美国啊，这个名目，之前这谁谁谁，哇，整个丑闻出来，完了，多少人说，哎呀，这个信仰怎么怎么样？你不要把信仰建立在人的身上，什么这个，对吧？有什么什么，对吧？有些这你知道我这个脑海里过了多少名字，对吧？然后我这说哎呀现在录像了不能说，对吧？就是所以 OK， 把这个事想明白了，上帝的公义不会因着他的遗弃受到影响，这反而让我们对上帝心生敬畏，他是大而可畏无可指摘绝对公义的审判官，要按照公义报应个人。所以我要在上帝面前站立，我要怀着虔诚敬畏的心侍奉我们的神，因为他是烈火。你不敢跟上，因为你今天现在基督教把上帝构建成了一个这个棉花糖，啊，甜甜的，咬一口没有任何威胁，对吧？上帝是爱，而且要用那种用呼气法说上帝是爱，对，没错，上帝是爱，但是你必须建立在上帝是公义的基础，你才能明白上帝是爱。你都不怕他，他救不救你无所谓，你天天跟他耍赖。跟他撒娇，对吧？那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不是圣经里的上帝。圣经里的上帝说我是烈火，然后现在我给你的恩典可以让你站在烈火里面不会被烧坏，这是我的爱，你敢吗？对吧？西乃山上烈火，但以理在火铁炉里面那个烈火，那是上帝。上帝的爱是我跟你同在，我不会让你受伤，这是上帝的爱。对，你先要明白烈火才能明白爱，完了这一条遗弃，对吧？哦，对了，我必须要在 这里面点名。所以你注意到在拣选跟遗弃中间，你会注意到它存在一个叫做不对称性，asymmetric 咋写？不对称性。什么叫做不对称性呢？不对称性所说的是，当上帝拣选的时候，上帝是主动的把他的恩典，重生的恩典赐给一个已经堕落的人，上帝主动把他从沉沦当中拉出来， 而当上帝遗弃的时候，上帝什么都不需要做，明白了吗？这就叫不对称性。上帝并没有把一个本来站立的很稳的人硬生生的往地狱里面踹啊，这个不是遗弃啊。上帝没说，哎呀，你怎么又上来了，给你踹下去，不会的。上帝遗弃的时候，上帝就什么都不做。所以你注意到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时候，是当上帝审判的时候的结果是上帝沉默，什么都不做。当耶稣在面对这个刑讯的时候，对吧？当面对那个那些被那个被遗弃的人，耶稣沉默不语，耶稣不回应，耶稣不说话。当上帝还说话的时候，当上帝还发出警告的时候，当上帝还差遣先知继续对他的百姓说话的时候，这都表明，对吧？哪怕他们的罪极其的深重，哪怕他们还拜偶像，对吧？但上帝说，哎呀，回转吧，回转吧。当上帝还说话的时候，表明上帝的恩典还在。你不说话了，当上帝把所有的先知全都挪去了，以色列从此300年再也没有先知，那是上帝真正审判的时候。所以诗篇说，当他发声如雷，遍地就安静了。上帝审判的时候，遍地是安静的，没有人敢说话了，没有任何的声音啊。所以这是说这么多，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不对称性，对吧？拣选的时候，上帝主动的需要拉他出；遗弃的时候，上帝什么都不需要做。OK， 所以我今天就讲这一条啊，我今天就讲这一条。我需要把大家的对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条教义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反我们堕落的人的人性，反我们的公平观，反我们的这个对恩典、对我们配得什么的这个价值的这种价值观，对吧？我们今天觉得我们每个人人人配得上天堂，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上，啊，你不给我机会这就不公平，这种观念是错的，这种观念不合圣经，啊，你要需要把这个观念从你的思想里面把它拔掉，这是魔鬼的谎言，啊，当然，人人都有一票在美国，这个是公平的，这个应该是这样。但是上天堂这个事儿跟你选举是不一样的，对吧？好，这个我看一下啊。对，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个15条，然后下周我们来结束这个第一项教义的正面教导，然后我们会谈这个错误教导。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把这样一个艰难的一些性的教义，主，我们承认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困难，我们的理性上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你所启示的真理，而你让我们对你心生敬畏，叫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大而可畏、毫无指摘、绝对公义的审判官，因此叫我们能够因此而更加的生发对你的敬畏和爱，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不是我们所配得的，你赐给我们这么伟大的救恩，你将你的永恒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舍己，并且为我们复活，叫我们知道我们唯一的依靠不在我们自己，而在于他。因此我们就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永远不忘记这些事情，保守我们一生到底。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我现在回答大家的问题，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遗弃的教义，请讲。
但是呢，我们又知道， 就是很多人呢，实际是他有这个信念的，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我们有这样的教导，就是叫一什么所谓的一旦得救，终身得救或一次得救吧，就上帝不会再反取掉。再一个，其实有一些就是被遗弃掉的牧师啊，就是他是有很有信心的，他这个身体是肯定不会跌倒的，但是到最后他仍然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请坐。对，这个问题很复杂，对，你提到了几个重要点。第一个是，当我那样说的时候，对吧，当我给你们说我50年之后万一被遗弃了怎么办呢，这个并不是这个，这是一个 hypothetical， 对吧，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陈述，这并不是说我发了一个预言，好像这一定会是这样。对，的确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救恩，对我们蒙拣选这件事实有确据，对吧，这是我们上一周我提到了，上帝会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点赐给他的选民这种得救的确据，这是应该有，我们应该追求这个。然后你也提到这个有一些人有很强的确据自己是得救的，但是最终失丧了，对吧，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提到了上帝客观的拣选跟遗弃和我们主观的对我们的救恩的这种判断，出现这种情况会有这种可能性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很担心自己的救恩，反而他们的救恩是稳固的，比如说大卫，他犯罪了，他跌倒了，他祈求上帝，对吧，他甚至觉得他自己远离神，他神要把他丢弃了。圣经里面记录很多这些圣徒，他们向上帝祷告说，求神不要丢弃我，啊，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怀着一个恐惧的心理，求神你不要丢弃我的时候，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可能快被神丢弃了，但是神抓着他们抓得很紧。然后反而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人是自己的这种这种以为自己的得救的信念很足的同时，反而被遗弃，对吧，在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对吧，所以我们的主观跟客观是有区别的。那你说这个得救的确据，那些关于那些被遗弃的人，这些得救的确据会不会是有问题的呢？会的，因为他们可能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多特先生也会提到，这种虚假的安全感的来源并不是基于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真信心，而是基于一些其他他们对自己的信心，比如说他们的会基于对自己的功德的信心，对这个他们的善行的信心，或者对他们在世上所拥有的一些外在的这些表象的一些信心，比如说你看我人生多么的顺利发达，所以上帝一定是祝福我的，对吧，等等，所以这种因此而产生的所谓的得救的确据是虚假的，所以我们区分虚假的安全感和真正得救的确据是有区别的。对，但是至于具体每个人所如何经历，只有上帝知道。连12个门徒里面也有一个跟随耶稣3年半的犹大，而且犹大当时还问耶稣，是我会卖你吗？所以我们最终每个人的灵魂是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不去判，保罗说，我不去判断别人，我也不判断我自己，因为判断我的是神，所以我们把这个最后的结果交给神。然后所以不要去，对吧，尤其是越探讨这些教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陷入到主观的臆测，而保罗的话提醒我们不判断自己，连我们也不判断我们自己。对，完全 对等，对，不一定，
这二者之间没有关系。
对，啊，不是说完全100%的关联，但是他们
他到底他教导的对不对？
对对，这是
就说比如说那些犯罪的牧师也好，不犯罪的牧师也好，他们教导的问
对，对，对，这个我之所以提到这个，还有一个，对，他们被遗弃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德行不好。对。对，我们也不知道，对，所以这两个事不能等同起来。但是就提到这个很好，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还记得犹大也曾经有权柄去赶鬼。卖主的犹大曾经，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他可以赶鬼，他也传福音，他也做这些事情，但是最终耶稣说，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对吧？所以呀。这个人的命运如何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妄加去判断，就是比如说像刚才 Simon 提到的，如果说他晚节不保了或者怎么样，并不是意味着说他就是堕落的，或者是他就是被遗弃了，对吧？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就我们不知道他的灵魂的状态是什么，对，所以我们不去过多的去讨论这个。等一下，首先这个，首先圣经说上帝让法老的心刚硬的意思，并不是指法老本来心很软，然后上帝故意把他很软的肉心变成石头心，这个不是。对，这个动词是主，哦，使他的，对。对，所以是一个主动性。对，哦，对， by the way， 我刚才提到拣选跟遗弃，虽然它具有不对称性，但是，他们都是上帝主动的行为。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上帝永远不是被动的。上帝永远不是被动的，上帝不会，因为万物都是从上帝来，本于上帝，源于上帝。因此不存在一个先存于上帝的事物，然后使得上帝对其进行反应，所以上帝的动作永远不是 reactive， 永远是 active。 所以有的时候有人会提到这个不对称性的时候，会说上帝主动的拣选跟上帝被动的遗弃，这个是不准确的说法，不能说错误吧，可能有的人会用这个词 passive， 但是上帝永远不是被动的。当上帝遗弃人的时候，上帝是主动的越过他，上帝是主动的不去拣选他，不是说好像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使得上帝必须这样做。对，当上帝故意，对吧？可以，你可以说上帝故意遗弃，上帝是的。任凭，对，你可以有这个任凭，对，有这个任凭的概念也是。我不一定能解决你好多年的困惑，但是我可以尝试一下。
是得救的问题，他说很多人说是，你有确据的，你自己有确据的那个得救的确据，上帝知道，你自己知道，这么多年我自己不知道。
嗯。
我就说，他经常会说，你自己知道，我也不知道。
哎，对，所以没关系，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我所谓知道，可能就是自我主观。
对。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对，你可能很多人就是信主信了好多年了，对吧？之前感觉说没觉得自己不信主，但是怎么听完得救确据之后开始怀疑自己了？对，所以你不用太在乎说，哎呀，我怎么不确定呢，对吧？对，你不需要纠结这个问题，慢慢的，当你慢慢，可能当你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一开始比较困惑的，我到底怎么去找这个得救的确据？所以那个多得信经第十二条就是专门给你写的，你去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查验蒙拣选的果子，哪些是蒙拣选的果子，第十二条你可以读一下蒙拣选的果子都有哪些，你有哪些是蒙拣选的果子。
这永恒 给选民。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阶段和程度，这确实不是由好奇、窥探上帝、盈利、深奥知识而来，而是通过以圣灵的喜乐和圣洁的欢喜，看到自己里面由圣经所指示明确的某结血的果子，如在基督里的真信心，孩童般对上帝的敬畏，按照神的意志永退忧伤，饥渴慕你。
所以蒙拣选的果子，他这给你了四个例子，对吧？你就可以通过这些蒙拣选的果子去判断这个蒙拣选的根源。好树结好果子，不用担心。
没果子呀。
你对吧？如果你担心自己没果子，是一个很好的果子。OK。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然后我们。